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再次到他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主。我最感谢神的，今天有暖气，因为上主日没有暖气，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冷哈。那么因为最近武汉疫情的缘故，好多弟兄姊妹他们都不敢出门，我想我们也可以了解，因为根据昨天的消息。Kirkland 那边已经有一个患了现在的名称叫 COVID-19 而去世了。那么我今天早上稍微查了一下新闻，最新的消息是有83000人得到感染，有2700多人因这病而去世的。可见呢，这疫情还不断的扩散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注意自己的卫生哈。多洗手，那么没有事情的话就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过主日呢，我想还是要来参加聚会，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我们还是不要握手， OK， 大家彼此点头，彼此问候就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诗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上一周已经讲到诗篇23篇，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诗篇25篇。那么这篇诗因为相当的长，所以呢，我就把其中前面第一节到第10节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默想。我已经把经文打在 PowerPoint 上面哈，所以呢，请大家一起来念这十节的经文，诗篇二十五篇第1节到第1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到你家中来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用诗歌来赞美你，用祷告，借着祷告来亲近你，也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再次的帮助我们，把今天上午这一段灵受你话语的时间，这段时间向你仰望，恳求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话语中的宝贵。我们也把你的仆人也恭恭敬敬向你仰望交托，求你圣灵亲自膏沐使用充满他，让他今天所传的信息真是能够造就建立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灵命，也求你让他能够有从你那里来的聪明智慧，晓得怎样把今天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还记得很久以前，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上了一堂中文课，那么老师呢就给学生们机会轮流在课堂，在其他学生面前就用口语来表达书本上的一些故事哈。那么轮到我的时候，之前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那么到轮到我在课堂上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讲完了以后我还觉得讲得还不错哈，所以我就期望老师给我很多的称赞，结果不但没有称赞，反而给我几个指出一些错误， 那我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惭愧。其实老师是为了我们学生的进步，来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一些回馈，告诉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能够不断的求进步。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惭愧，会觉得丢脸，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当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亏损的时候，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惭愧。为什么人会有自尊心呢？是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所以呢，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自尊心，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能够被别人所称赞，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哈。可是呢，在丢脸或者是惭愧之外呢，还有一样比这些更糟糕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做了一些不当做的事而感到非常羞耻的时候，那一种感觉要比惭愧还要厉害哈。那我还记得多年前我还在印尼一间圣经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学生们都必须住在宿舍里头。那么每一天呢，我们上午大概10点钟的时候我们有早会，那么早会呢大概到11点半快到12点结束哈。那么所以呢，当我们上早会的时候呢，我们都离开我们自己的宿舍，那么我们都到大堂那边去参加聚会。那有一天呢，早会结束得很早哈，所以呢我们就提前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那当我们分散不久以后，就听到那些女生们他们在喊叫说有贼了，抓贼啊，哇，我们心里都很紧张，怎么会有贼来呢？原来女生当中有一两位他们没有把房间锁起来，所以呢贼就进到他们的房间里就偷拿一些东西。原来我们邻居呢一些土人呢，他们就常常注意我们的动静哈，趁我们去上早会的时候，他们就去没有锁的门的那些宿舍里去偷东西。那么那天因为早一点结束了，所以呢就给抓了。那我听到以后马上去拿我的一副相机呢，我就跑过去要给他们照几个相。结果那些小子他们各个人都遮着脸不敢给人家看，我也没办法照到他们的脸。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当一个人他做了一些不该做或者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感到非常的羞耻。那么这篇诗是大卫所写的哈。那么他呢在这里特别讲到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是羞愧。羞愧这一个词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好几次。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向神祷告，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也不能明确的知道说大卫当年写这一篇诗的时候的背景到底如何哈？会不会是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呢？或者说会不会是那时候非利士人在攻打他们呢？或者是那时候他在面对一个名叫拿巴的财主，你们应该晓得有拿巴这个人，这个非常非常粗鲁，非常这个非常这个轻视人的一个人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大卫写了这篇诗，因为那时候他感到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篇诗。这篇诗基本上是一个向神所发出的祷告。那么这祷告当中他就讲到一些就是说劝勉我们读这篇诗的人，让我们晓得怎样不至落到羞愧的地步哈。所以呢，今天我就把这篇信息的题目叫做必不羞愧。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那种羞愧的感觉？我们怎样才能够不至从恩典中堕落？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神在人面前脸上有光彩？那么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主题哈。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用3点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诗篇25篇的10节。第一点呢，就讲到如果我们想要在神在人面前有光彩的话，头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学习仰望神哈。那么第一节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 英文 NIV 的翻译是说 To you, O Lord, I lift up my soul. 所以呢，中文跟英文之间呢是有一点差别，不过意思是大同小异。那么英文的 lift up my soul 中文也可以翻作举起我的灵魂哈。当然说我举起我的灵魂好像不是很通顺哈，所以呢中文就把它翻作我的心仰望你。那么这里的心呢是代表灵魂哈，中文的心是代表英文的灵魂。我稍微查了一下原文希伯来文用的字眼，那里诗篇二十五篇第一节这里所用中文所用的心啊，英文所用的 soul， 那么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生命的意思哈，很笼统哈，所以呢在翻译的时候就要把它翻得比较明显。所以虽然英文说 To you, O Lord, I lift up my soul， 中文呢就把它翻成我的心仰望你。那么 lift up 有一种举起的意思哈，我们怎么能够举起我们的心呢？不可能嘛哈，所以中文就把它翻作我的心仰望你哈。仰望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很多。那么仰望呢的含义呢，一个含义就是我们眼睛所看的到底是什么哈。那么我们呢不同的人呢喜欢看不同的东西哈，有些人喜欢如果讲到读书的话。有些人呢喜欢看武侠小说，那这种人呢通常是比较讲义气的哈。那有些人呢他们喜欢看那个侦探小说，那这种人呢通常会去跟踪别人去查出一些事情的底细。那有些人呢就喜欢读这个看新闻哈，他们一般对世事呢非常关心。有这种人呢喜欢看股市的浮动，他们一般呢对金融和经济非常感兴趣。那么在属灵方面呢，信徒当中我们也发现弟兄姊妹所看的有所不同哈。有些弟兄姊妹呢就喜欢看世界上的东西哈，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晓得怎样来读神的话语。那么仰望神就是说我们定睛看神的意思。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懂得怎样来仰望神的话，那我们就常常会失去神为我们所预备许多属灵的福气。那么大卫呢，他年少的时候他就学会怎样仰望神哈。他年少的时候就非常的爱慕神，他也学会在凡事上信靠神。所以当他在面对各样的患难和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的心都会仰望神，因为他知道每当我们感到软弱感到无助的时候，唯有神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一般人呢遭遇困境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去找人来帮忙哈。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能够找人来帮忙能够找到的话感谢神。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好多时候我们找人来帮忙的时候，人的帮助是非常的有限，往往他们的帮助也是有条件的。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助的时候，神的帮助是无条件的，神的帮助也是无限的。我举个例子，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西西教王是吗？那么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敬畏神的一个王。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他做王的时候，曾经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蛮大的一个危机哈。什么危机呢？就是当他做王的时候，亚述王呢就派军队来围困耶路撒冷，你们还记得这段故事。那么当这些亚述人他们当亚述王所派的这些将军围困和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将军们呢就对站在城门上的那些西西家王所派的一些百姓的领袖或者他们军队的那些将士们站在城墙上来见他们哈。那么那时候呢，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亚述王他所派的那些将军他们非常非常的傲慢，他们说了非常非常难听的话，破口大骂来对这些在城墙上的这些西西家王所派的代表跟他们说，他说你所依靠的 这是针对西西家王说的，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那么西西家所派来的这几个人，包括他的儿子，还有几个，他的儿子以利亚敬，还有几个他们百姓中的一些领袖舍伯纳还有约雅，那么他们呢就回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话，用亚兰的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的百姓的耳中。亚兰话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话，Aramaic 或者 Syrian。 那么亚述帝国当时就在东亚那个地方哈，应该是对东亚，是中亚那个地方，那么或者中东那个地方，那么他们讲的话是亚兰话哈，就是叙利亚话。那么这些西西家王所派的人呢，对他们说，请你们用亚兰话跟我们说。可见那时候他们是用希伯来话来骂这些站在城门上的西西家王所派的这些代表。那么亚述王的这个的一位元帅叫拉伯沙基，他就很轻蔑的侮辱他们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人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门上要与你们我括弧里面说哈，对不起哈，我要用圣经所用的字眼，很难听的字眼说哈，要与你们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哇，这些话听起来非常难听啊！他们用这种污蔑的话侮辱这些西西家王所派来的领袖们，来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亚述王所派来的人竟然用这种非常难听的话来对他们说。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西西家王所派的这些臣子们听了以后，一定感到非常的羞耻哈。我们堂堂希伯来人，为什么你敢向我们这么破口大骂？不过我们应该也可以了解，当时为什么希伯来人会被这些外邦人破口大骂？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对不起，应该是将近亡国哈，将近亡国。因为西西家王周王在几个王接续他以后，他们就被亚述帝国，还有这个后来就被巴比伦帝国被掳去了哈。那么那时候西西家王和犹大国非常的衰微，那他们面对亚述帝国军事上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依靠埃及哈。他们以为他们靠埃及就可以站立得住，所以呢亚述王知道说西西家王跟犹大人他们依靠埃及，希望能够背叛亚述王，所以亚述王就派兵要镇压他们，所以就在这里就面对两方面就在那里彼此怎么说呢彼此那个议论或者彼此辩论哈。但不管怎样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西西家王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撕裂衣服，他就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索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换句话说，在急难中呢，西西家他没有办法，他就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到那种地步，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呢，他就开始向神仰望。西西家呢，他在圣殿里就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叫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对一般不信的人来说，难道祷告就会解决一切吗？但我们不要轻视我们的神哈，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只要他肯的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他肯的话，事情无论怎么难都一定会成就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果然听允他们的祷告， 圣经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都是死尸。真的，好多人他们不信神，他可以帮助我们。好多人他们以为说祷告没什么用，所以呢，他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只懂得去找人帮忙，他们就没有去来找神。大卫他在这篇诗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他处在极难中的时候，他的心就仰望神。我们应该效法大卫他这么一个心态。讲到这里，我就想起诗篇121篇，那里有一段话讲得非常非常的美哈。诗篇121篇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非常美的一段话。在奔走这一条天路上，我们有时也会落到悲惨的地步。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仰望天上那坐在宝座的神，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他的身上，因为知道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一位神。讲到这里，我也想起在希伯来书12章2节到3节那里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依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那人说：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念，免得疲倦灰心。真的，我们要学习仰望神。我们的眼睛看的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一定会很失望。如果我们看人的话，往往也会感到很失望。可是当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眼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因为知道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神他必不使我们羞愧。第二点，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我们除了要仰望神以外，我们也要学习等候神。这是第三节那里说的哈，那里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刚才说了，神他听祷告，虽然说有些人不相信祷告有什么用，但是呢，我们这一班相信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祷告必蒙神垂听。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虽然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但神不一定马上立刻就听允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一条天路上，在跟随神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也要好好的学习等候的功课。这里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英文说 NIV 那里说 No one whose hope is in you will ever be put to shame。 那么 NIV 呢，它的翻译跟其他的版本稍微有一点不同。我放了其他英文圣经的版本，一般他们都把它翻成 None who wait for thee shall be put to shame。 所以其他的版本是用 wait、跟中文的一样，所以中文的翻译其实是翻得很好的。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讲到等候，我就常常想到我们人呢，一般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急躁哈。我们一般人呢都没有耐心哈。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连我自己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耐心。在十字路口恰巧有红灯的时候，我就怕在那里等那个，在等红灯。还有到菜场去买菜的时候，最怕就是排长龙哈。所以呢，有时候不耐心，在这个面对红灯，看看周围没有警察的就闯红灯，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啊。人都是这样哈，我们都希望每件事情很快的办成了。 没点问题很快都解决了，可是事实不如理想。好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希望事情能够快一点结束，可以事情能早点解决，可是偏偏没有办法那么快解决，我们需要好好的等。真的，我们要耐心的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那么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呢，我们也要学习等候。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啊，神有他的 schedule， 就像我们一样啊。时间还没有到的话，你不要希望说呢事情可以成就。讲到神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想起在传道书第三章那里不是一段话说吗？我相信你们都听过好多遍，可能有人会背起来的，说不定哈。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那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好，下面还有蛮长的一段话，我就给省了时间，就给你们念。不过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看到没有，神比我们更有 schedule 的，他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哈。我们做事情也不是常常要把事情计划好，把事情安排好吗？神更是如此啊，他做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时间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奔走这一条道路上，在跟随神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忍耐，学习等候的功课。每当我们遭遇患难，遭受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早日脱离困境，可是有时候神却往往让我们等待一段蛮长的时间才看到神的解救。这就让我想起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我猜想那时候他可能才十七八岁，因为在创世纪第37章我记得的话，那时候讲到约瑟的事情的故事的时候，当他父亲给他买彩衣的时候，我记得圣经又提到说他那时候才十七岁而已。那么就在那一两年当中，我相信他的兄弟们就把他卖到埃及去，被卖到埃及去后就在波提法的家里当家用哈，当奴隶啊。那么因为他不肯跟主人的妻子同寝哈，所以他就被污蔑了，就被下在监牢里面。那么他就在监狱里，在那里不晓得我不敢说不晓得该做什么哈。我相信他心里感到很纳闷哈，明明神给他梦，不止一个梦，是两个梦，讲到说将来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们都要腐败他哈。神给他的梦是告诉他说，将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权柄的人，很多人要在你面前跪拜哈。可是为什么偏偏这时候我就下到监狱里头呢？我相信那时候约瑟心里会感到非常的纳闷，可是呢，神就偏偏让他被下在监狱里。他在监狱里待了多久呢？如果说他十七八岁被下在监狱里的时候，那等到他站在法老王面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是三十岁，所以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岁一共有大概12到13年的时间，对不对？那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就好像看一个小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念到高中毕业，12年嘛哈，那就是漫长的时间啊。我不晓得那段日子他怎么熬，但我相信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心里也学会了等待或者等候的功课。那么果然当这个埃及王法老派人去把约瑟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时候到了，神要开始在我身上做他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之下，而且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在这么困境中，神要我们待多久，神要我们等候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也让我想起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刚才讲到西西家王之王以后，下面几个王接续他坐在王位之后不久，那么以色列那时候以色列是北国哈，犹大是南国，西西家是南国的王，北国前面王被这个亚述帝国所兵吞了那么呢南国呢稍微晚一点是给巴比伦帝国所兵吞了。为什么在那之间呢期间呢亚述帝国被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了哈，但不管怎样后来他们就被带到被掳之地了。那么被掳之地他们在被掳之地要待多少年呢？我想你们都知道，你们对圣经很熟，70年。哇，那是一段漫长的时间的。我今年是还没有70岁哈，不过很快了哈。那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在那70年当中，不知道有多少那些被掳的人呢？好多他们当中一定好多都已经死去了哈，因为他们等不得那么久啊。可是呢，神并没有忘记他们。他们在被掳之地待了70年，70年满了之后，神就感动古列王，那么让他允许各国的人呢回到自己的故土。那么那时候神也感动尼希米，你们还记得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了，圣殿也被毁了，他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悲哀，非常的伤痛，他在神面前祷告，而且禁食。后来神就兴起他和一些犹大的领袖，带领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70年终于满了，神就照着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土。神没有忘记，但有时候神就要我们等，要我们学习等候，要我们等那么长那么久的时间，才看到他重新，他才看到他要照他所应许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做他的事情。那么再举个例子，当主耶稣他听到这个拉撒路病的时候，圣经告诉说他仍旧在他所居住之地，在那里住了，或者多住一段时间哈。那么照理说他应该早一点回去，回到伯大尼去医治他所爱的这位朋友哈拉撒路，可是他没有啊。所以我相信他的门徒们当中一定有一些感到非常的纳闷，非常的纳闷，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回去。那我们读圣经的，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耶稣明明知道拉撒路病了，为什么他没有赶快回去赶快去伯大尼医治拉撒路呢？等到耶稣听到，或者不是听到，他知道拉撒路死了以后，他才对门徒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当然门徒们不懂得什么叫睡了，后来耶稣就明明告诉他说，拉撒路死了，我们去看他吧。那么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也有门徒说，好吧，我们去吧，我们和他去同死吧。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说耶稣会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耶稣他有他的时间，时间还没有到，他没有什么行动。可是时间到了，他马上就有行动，他就带着门徒去了伯大尼。到那时候拉撒路死了已经4天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么耶稣带着他的家人还有亲朋好友到坟墓前去。那么我不记得是马大和玛利亚告诉他的，主啊，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他一定已经很臭了。可是耶稣说，你相信神的大能吗？你相信我可以叫他复活吗？ 那么那一段故事，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讲得很详细。果然，耶稣就站在拉撒路的坟墓的洞口，叫人把那个堵住洞口的大石块把它挪开，以后就大喊说，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哎，真的就他从死里复活了，就从坟墓里出来。耶稣做事情有他的时间，时候还没有到，他没有行动；时候一到，他不会单言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目前的光景如何，你是不是在等候神告诉你说下面一步你该怎么做？那么在等候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会感到非常的焦急啊。那我也有这种感觉。本来再过几天呢，我们的环球才会宣教才会就到台湾跟印尼去做短宣哈。可是我们大概在三周前或者四周前，我们听到武汉的疫情越来严重，那时候还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董事们就开会，到底要继续去呢还是不要去啊？我们呢就董事们就投票，那么我们一共有五个董事哈，然后投票的时候投票结果说三个票说还是要去吧，那两个票说不要去，我是两个票里面的一个所以呢 OK 好，我跟我太太两个票，我们是占少数的，你们三个票是多数的，能说要去就去吧。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还是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他说不去不行啊，因为事情都已经安排好好的，那里的人都把我们那些 banner 什么都做好了，把聚会的时间都安排好了，如果不去的话他们一定大失所望。我说我知道，但是我觉得疫情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因为你们三票决定要去，我们两票比你们少嘛，所以我们还是去吧。 OK 再过一两周，结果发现疫情越来越严重，听说那里印尼呢也有人从国外回去的时候确诊是有得了，被感染到了。当然后来那个后来怎样，好像吃药好了还怎么样，我有没有药吃我不知道，后来就不了了之哈。但不但印尼，其他地方像新加坡啊泰国啊越来越多人的感染，所以我就把消息告诉他们说现在东南亚也被那个也受到感染了，到底怎么样？那么董事会主席说是啊没错，那我们再祷告再开会吧。那后来真的就开会了，开会后我们再把事情重新再 evaluate assess， 因为他们也觉得真的如果疫情越来越严重去那里的话，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反而会带给一些人，我们所接触的人感到非常恐慌，那怎么办呢？后来在那一次临时开会的时候，我们全数通过说我们就不去了。哦，我听了以后心里感到很释放哈。但不管怎样，我们这次虽然不去，我们呢还是希望今年夏天，希望到四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高峰期以后，可能疫情会越来越缓和哈，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呢就大概就我不应该跟你们讲的，但我们心里我们当中就说 OK 我们再等两个月吧，看看如果真的疫情那时候慢慢的缓和的话，我们还是到夏天的时候再去吧。所以我们就通知所有的人说我们三月这些行程取消了，那我们也把我们的机票都取消了，感谢主，他来跟我说订的机票可以全数退还。那其他的三位董事他们还在跟他们的旅行社在交涉到底能不能全数退还，但不管怎样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在等待，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到夏天可以再去，我们还不知道，这还是个未知数。是不是等到今年秋天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在等待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心里感到非常的焦虑，很不容易，要等待一段时间，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尤其像一些人，他们要等多少年多少年，那更叫他们心里非常的不安啊。我就想到，也曾经跟你们说过，我在母堂认识，在正道堂北堂跟母堂认识几对年长的夫妇，太太是信主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啊。所以呢，太太为他们的先生祷告，祷告好多年好多年啊。有一对夫妇为他太太为先生祷告30年，先生才信主。另外一对夫妇，太太祷告40年，先生才信主。最后我听到有一对夫妇，太太为先生祷告50年，他先生才信主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太太们心里焦急的不得了。我们人都老了，都快死了，我先生什么时候信主啊？可是时间到了，神自然在他们的先生的心中动了善功，使他们一个一个都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心里不要焦虑，心里不要绝望，知道说只要神肯，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只要神肯，不管等多久，到了时间他一定让事情成就。好，第三点，我们从这十节当中给我们看到我们怎样才不是羞愧呢？第三点给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仰望神，我们不但要等候神，我们也要顺从神。这是根据第十节那里说的。第十节那里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诚实待他。 NIV 圣经的翻译是怎样呢？是说 All the ways of the Lord are loving and faithful for those who keep the demands of his covenant。所以中文应该也可以翻译作神的道路对凡遵守他盟约的人尽是慈爱和信实。当然按字意思可以这样解释，但是 我想和合本翻译的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哈。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诚实待他哈。我们能不能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关键呢在于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约，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神没有答应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不会遭遇任何的患难，就像有一首诗歌说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道路满香，对吗？花草满香，但不管怎样，我们一生当中怎么说那句？那就是神没有应许我们。OK， 但不管怎样，这一生当中，不管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我们都会遭遇人生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试探。但不管怎样，在经历任何试验当中，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定睛仰望神、等候神，而且要顺从神。仰望神不是那么难哈，等候神有点难，顺从神非常非常的难哈。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啊，就像先知约拿，神告诉他说要到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审判，约拿偏偏不去尼尼微，坐船跑到他市去，神没有放过他，把他交给大鱼，吞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又把他吐出来之后，约拿才乖乖的去到尼尼微城去。那我信主，从年轻的时候信主，听了很多传道人他们的见证哈，也听了很多，有很多传道人他们起初蒙召的时候，蒙召全职侍奉的时候，他们抗拒神，他们神了我不要，他们就跑掉了。哎，神没有放过他们呢，神就让他们遭遇一些患难，给他们一些管教，结果神，他们就乖乖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顺服神、顺从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虽然说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或者觉得很难顺从神，但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学会顺从神哈。刚才 刚才讲到那个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他自从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蒙神呼召要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他就真的把他的一生完全摆上给主啊。主怎么带领他，他就去那里，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真的，他一辈子自从他认识主，自从他领受神的呼召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之后，他完全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事情或者任何的特权，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摆上给神。让我们看到神当神使用他的时候，真是让他能够在他一生当中，就是认识神的他一生当中为神做了非常轰轰烈烈非常伟大的事情。他因为蒙神的带领，他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许多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会，不但如此，神也使用他写信给那些教会，帮助他们怎样使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定在神的真理上。这些书信后来就成为新约里面的经典。我觉得保罗他实在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个属灵人。那么他呢要顺服神当然也不容易啊，他也必须要有时候为了顺服神要放弃他的计划。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讲到，他跟他的同伴他的同工本来要到亚洲小亚细亚去传福音，你们还记得这件事情吗？结果那天晚上他看见一个异象，看到马其顿那里有人呼召他说，请你们过来这边帮我们嘛。马其顿是在欧洲嘛，如果记得不错应该就在希腊那边。那么他就领受了神在那天晚上给他看见的异象和呼召，他就放弃了，就改变了计划，他不再去小亚细亚，他就跑去欧洲那边去传福音。果然神就给他开门，每到一个地方神就给他开门，让他在那里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传福音的机会。当然他传福音还是有阻力的，很大的阻力，甚至在腓立比的时候他被下在监牢里面。这些事情我们都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可是他就一心要跟从神的带领，所以神就非常的重用他，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教会，而且不但写书信给他们，而这些书信呢就成为今天我们新约里面的这些经典的书信，成为我们新约27卷书里面其中不少的书信。当然不是非常容易，为什么我们顺服神是那么难呢？主要是因为主权的问题啊。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每个人都喜欢持守保护自己的主权。当我们听到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有挣扎，对不对？多多少少一定会有的。我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当年神呼召我的时候我也有我的挣扎。我那时候高中毕业了，我准备上一间的理工学院，我很想当一个工程师啊。工程师出来不愁没工作做，而且收入也蛮不错的，可以养一个家，可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嘛啊。可是就在那时候神呼召我要全职侍奉，我说神啊，你去找别人吧，你不要找我，我有的打算我有的计划都安排好好的，可是神没有放过我，感谢神。那时候虽然我心里有挣扎，我还是觉得我应该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讲条件了。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所分享的，我跟神说，神啊，如果你担保说我一生当中你会替我负所有的责任的话，那我就完完全全把我一生奉献给你使用。哎，神接受我这个条件，所以说我说好吧， 既然神你接受这个条件，我就顺服你啊，我就放弃我当工程师的计划，我就做一个传道人，我就当一个牧师。那我要你遵守你的诺言，无论任何情况，无论什么时候，你一定要为我负完全的责任。感谢主，我侍奉神40年了，40多年了，我们也看到神背负他，背负他的诺言，他始终在我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帮助我、解救我，让我能够继续不断的来服侍他。这一切都是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非常的活生生的显明在我的身上。顺服神是不容易，顺服神也必须，也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打算、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神的带领之下。但我可以担保说，只要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的顺服神的带领，顺从他的指示，我们一定会蒙受他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祝福。神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会将我们超乎所想所求的恩典和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这件事情我们从很多爱神的人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些宣教士、那些传道人、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是传道人，他们也经历到神的信实和慈爱。当他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神出乎意料的恩典和祝福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篇诗，主要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不要做一个蒙羞的人，我们要做有脸上有光彩的人。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有光彩呢？就要照着刚才所讲的，至少照着刚才所讲的那3点去做，我可以担保我们一定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脸上有光彩。因为一句话说， Sin brings fear and shame， 罪恶带来恐惧和羞辱，是真的。我们从大卫身上看到了，他犯了杀人夺妻的罪，他心里非常恐惧，他也没有脸见人了，他那时候落到非常非常悲惨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要跟神开玩笑，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违背他的诫命，去干犯他的怒气。我们还是乖乖的做神的儿女，我们还是学习仰望他，学习等候他，还是学习顺从他。若是我们能做到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一辈子一定会蒙受神莫大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神，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恩待我们。自从你拯救我们以来，你用你的恩典和慈爱大大的赐福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干犯你的诫命，我们违背你的旨意。神啊，求你在丰盛的恩典中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谦卑的学习如何来仰望你、来等候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来顺从你，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成为恩典的管道，不但自己蒙福，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刚才主席交代我说，我们现在就起来唱三一颂和祝福，以后诗班再来献诗。好，请大家起来，我们唱。